最尊敬的帕利卡玛利瓦萨法师，尊敬的纳斯帕纳纳达法师，尊敬的卡纳斯纳法师，尊敬的卡努纳纳神长，尊敬的合作部长，尊敬的索尔大萨市长，尊敬的达亚纳苏秘书长先生，诸位长老，诸位大德，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大经科注第170页，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。今之所从上之，明之为宗，宗之要也，全经之宗旨；又宗者，修行之要境也。物之宗者，为全经之纲领。纲举莫章，令其一顺。是故变体之后，首印明宗。我们前面学到此地，说明宗旨的重要。宗旨是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，指导的纲领啊。所以在显体之后，显体是说明世尊当年说这部经所依据的理论，理论明白之后，最大的作用是让我们升起信心，知道佛所说的是根据宇宙万法的真相啊，这就是现在人所说的真理啊，不是随便说出来的啊，是决定可以相信，让我们对于经典，对于佛陀啊，对于教法，对于传承的人都能升起坚定的信心啊，学习这才能够其如精进。如果有怀疑，那就很难得到佛法的利益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信心建立之后，这个法门要怎么个修法，这就是宗旨里头所说的啊。修行之后有什么好处啊，这是首先我们都应该搞清楚搞明白。所以呢，显体跟明宗是互为表里啊，内里面是讲的真理，外面呢是告诉我们怎样其如真理的方法，是宗，是会体之要性啊，能够其如佛陀所证的境界，修行最重要的纲领方法啊。相向心经术里头说，相向大师是隋朝末年、唐朝初年的人， 距离我们现在1400多年，啊，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，啊，他说：“言之所贵，这是宗的意思；宗之所贵呢，这就是去，啊，去向。”又归峰大师《圆觉经六宿说》，这是华严宗第五代的祖师，啊，唐朝时候的人，啊，他说：“去者亦去，去向即心意所归去之处。”啊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学习经教，终极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要达到的是什么？这叫去，啊，那么宗是方法，去是归宿，啊，可知去者归去。是故一经宗旨，明其所为，摄其所求，就其所至，明之为去。这个几句话不长，只有12个字，把佛法修学，啊，从基本的理论到我们所希望的，得到的成就都说出来了。啊，我们依照经典的宗旨，啊，就是修行重要的方法，知道他的所为，他为什么要这样教导我们，啊，认识我们所需求的，啊，就应他所达到的最高境界，啊，那么这叫去。底下一段：本经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为宗，啊，非常明确。以原生四土啊，今等不退回去，啊，念老注解这个书，未以无量寿经，就宗序古有多解，其义非宜，啊，学习康生开的一本，在中国不算太多，在日本很多，啊，中国人就古大德为这部经做注解的只有2种，在日本呢居然有30多种，啊，成就啊非常可观，啊，那么这些我们在日本参学的时候，啊，日本的善友告诉我，日本在400年前，他们的寺院庵堂都讲经教学，啊，那么400年之后到现在，讲经教学衰了，啊，没有人讲经，也没有人听经。想学习经教，他说有佛教大学，啊，佛教大学里面把经典作为一种学术来研究，啊，像中国古大德著述里头贤体明宗论用，啊，在日本都没有，啊，这是很可惜的地方，啊，那么在中国过去讲经的法师还说，近代讲经的法师也不提，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距离佛所说的义趣，啊，开经记里面所讲的 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开经记是唐朝武则天他做的，啊，做的实在是好。这一千多年来，有人想再做一首偈子，做不出来，没有办法超过他。一直到今天，我们都还用他的开经记。啊，但是强地玛长老告诉我，啊，我们在开经之前念三皈依，我觉得这个提倡比开经记更有意义，啊，有符合时代的意义。啊，过去大家对佛法很熟悉，啊，都有相当的基础，用开经记很好，啊，就赞叹三宝。今天佛法衰了，啊，什么叫佛法？佛法是什么？疑虑的人很多，啊，所以用三皈依比开经记有效，啊，这个值得提倡。啊，黄念老举出不同的说法，家祥书这是中国的，是慈经宗旨凡有二律。第一个，弥陀修因，感恩净土果；第二呢，就劝导一切众生修因往生极乐世界。这个说法也非常悲哀，啊，把这个意趣说出来了。东海元晓的宗耀，啊，元晓是韩国人，唐朝时候到中国留学，亲近善导大师，啊，回国之后在日本创建了啊净土宗，啊，净土宗在日本还是挺兴盛的，啊，这个得力于法然上人，啊，他说此经正以净土因果为其宗体，摄受一切众生往生为他的意志。啊，就是他的意愿，没有别的，是借引了大家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坛鸾师在这里也提出我们一个指示，啊，他说：“净宗是以佛的名号为经体。”啊，这个话说的也非常有道理。啊，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很深。啊，念老的脊柱，啊，真是引经据典，汇集祖师大德的讲解，把这个道理讲出来，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。啊，善导大师说，念佛三昧为宗，一心回愿往生净土为体，这个体就是宗序的意思，啊，不是说经之体，啊，是修行之体，说的也很好。啊，日本的法师观彻，他有阿弥陀经合赞，啊，他在合赞时，此经呢以念佛为宗，往生为体，这个体也是去的意思，所以经之所遵从者在念佛。 啊，故以念佛为宗，宗之所去在往生，所以以往生为经题，就是全经的归去净宗，称无量寿经为大经，阿弥陀经为小经，啊，这两部经确实只有详略之别，内容完全是一致。无量寿经讲的详细，阿弥陀经说的简单，并无受持。啊，那么无量寿经说的详细呢，便于理解。如果我们对这个经不能够有相当深度的理解，信心生不起来，愿心生不起来，啊，换句话是，修行功夫就不得了，啊，这样就很难有成就。所以莲池大师在《弥陀经疏钞》里都说，啊，他认为大经无量寿经是大本，啊，小经就是小本，就是阿弥陀经是小本，啊，往后这些大本，啊，像彭继清居士他所说的，啊，他认为净宗跟华严是一体，啊，称华严为大经，称无量寿经为中本经，啊，弥陀经为小本经，也非常有道理。啊，华严经到末后，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啊，他说的是由经典做依据的，不是随便说的，啊，这就是大本小本是同一部经，啊，如果照彭继清所说的念华严无量寿弥陀经都是一部经，啊，说的最详细的是华严经，所以把华严读清楚，研究明白，回来再学无量寿经就非常容易，啊，无量寿经是华严经的纲领，啊，是华严经的旨要，啊，所以疏钞里面讲一真清净，信愿往生以为宗旨，啊，这句话说得很好，啊，告诉我极乐世界依报清净，正报清净，啊，只要我们信愿往生，佛讲这部经典目的就达到，啊，佛是希望我们都能够生到极乐世界。那么圆中钞里面说，以信愿敬业为一经重要，弥陀要解偶益大师说，以信愿持名为宗，说众上大小中外诸家所设的宗趣，都是以信愿之名往生为本，最后都把它归结到弥陀经要解，也就是偶益大师的说法。于是广参诸家之说，啊，再根据本经典经文标明本经宗旨，啊， 就是经上讲的两句话，八个字：发菩提心，一心转念。啊，这是净宗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那么以原生净土，净德不退为求。啊，这个总结解得非常好。啊，确实跟古大德经论所讲的相应。啊，与在本经呢又有根据。啊，很难得啊用这样的简洁言语文字讲清楚讲明白。啊，下面第三段民众。啊，第一个小段是三辈往生之人。莫不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为因。啊，念老注解里面说，经中三辈往生品种，所有上中下三辈往生之人，莫不以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为因。啊，这是我们要牢牢的把它记住，啊，要认真的去学习。啊，下面我们看念老注解，啊，172页第五行，啊，又弥陀第19愿语：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。佛以善因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一心念我，昼夜不断。临终临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，今须臾间其身无差，作阿惟越致菩萨。在大乘教里头，学佛的人都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应化到这个世界来是为了什么？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相信。啊，佛是看到这个世界六道众生太苦。啊，佛要来帮助大家离苦得乐。啊，你用什么方法呢？佛知道众生苦从哪里来的。啊，是从迷失了自信。让我们六道众生对宇宙人生真相完全迷惑，所以我们的看法错，我们的想法也错，啊，造成六道轮回的苦难是这么来的。啊，乐从哪里来呢？乐从觉悟来。啊，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啊，真的觉悟了，乐就现前。啊，所以苦乐是果报，迷悟是因缘。啊，佛知道，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呢？用教学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后，在洛阳院就开始教五比丘，这僧团正式成立。啊，以后我们知道 这个僧团越来人数越多，越来越庞大，啊，常随弟子1255人，皆是大阿罗汉，啊，这个里面有阿罗汉，啊，有菩萨示现作阿罗汉，还有诸佛如来也示现作阿罗汉。这个阿罗汉里面的真正的层次是我们无法想象的，啊，他们来干什么？来帮助释迦牟尼佛，啊，协助释迦牟尼佛来推动破迷开悟的教育，达到离苦得乐的目标，是这么来的，啊，所以佛一生教学层次非常清楚，啊，首先讲阿含，阿含是基础，啊，佛法的根本，一切法都从这个地方建立，所以佛在《佛藏经》里面有这么几句话。佛说佛子，佛子就是修学佛法的人，啊，真正接受三皈五戒的这些弟子，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，啊，佛教我们学习要依照层次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上提升，不许可劣等，啊，劣等是不会有成就的，啊，就像念书，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研究所，啊，要这样上去。我们学了60多年，啊，有人问，释迦牟尼佛一生到底讲的是什么？啊，我们用现代的名词来说，把它归纳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五桩事情，也就是说，他的教学总的来分呢是五大科目。啊，第一个是伦理，在中国人讲的伦理。啊，告诉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一切动物的关系，人与花草树木的关系，人与大自然的关系。啊，用现在科学的话，人与不同维次空间的关系。啊，这个里面包括天神。啊，地球包罗万象的，啊，把关系搞清楚，然后怎样和睦相处，这就是伦理。啊，那么第二个道德的教育，第三个因果的教育，这些都在阿含经里。啊，所以这三种叫普世的教育，这三种教育能够推行，能够落实，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世界就是幸福、快乐、美满。啊，这是佛陀救世的教育。后面两种。那不是一般人学的，啊，中国人常讲向上一种，再往上面去，再往上面去，现代人讲的科学、哲学，啊，科学、哲学探讨的课题是什么？宇宙从哪里来的？ 万物从哪里来？生命从哪里来？我从哪里来？啊，探讨这些问题。啊，这是属于高等科学、高等哲学。啊，真的，哲学科学最高峰在哪里？在佛经里。啊，我们看到近代三十年，最近的三十年，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报告，啊，科学呢，总的来说是两大类，啊，他们都是搞物理，啊，一类是研究宏观宇宙，另外一类呢是反方向，研究量子力学，就是微观世界。啊，所以这两个阶段都很有成就。啊，研究宏观宇宙的，他们的报告告诉我们，用现前最精密的仪器去观察，啊，看这个太空，看宇宙，能看到的现象已经很不可思议。啊，能够看到几百光年、几千光年这么远的距离，啊，观看现象。可是实际上，与理论上所推想的宇宙啊，要小得多，也就是说，90%看不到。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只看到10%。这个报告我们看起来，我们能理解。啊，他们还是一个谜，还要继续的去追踪，啊，去观察。那90%的宇宙到哪里去了？怎么不见？在佛法里面讲，他回归自性；在净土里面讲呢，他回归常寂光。啊，回归常寂光，你就见不到。啊，不是他不存在，他真的存在。融入常寂光，这不好懂。啊，就跟一切诸佛如来所证的境界融成一体，这是佛法终极的目标啊，也就是经上所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，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研究微观宇宙的，发现了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啊，阿赖耶的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、正自证分，没有完全发现，接近，很接近，啊，在我们相信。如果再有20-30年，科学突飞猛进的，他会把阿赖耶的三细相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难得了！这一般讲是宇宙的奥秘。啊，科学家能够把宇宙奥秘揭穿，这是不可以想象的一桩事情。但是这桩事情佛在经上说过啊，就是六道凡夫用意识心，意识是第六意识，意识心能源的境界非常广大，对外 可以圆到宇宙的边缘，对内也可以圆到阿赖。你看佛在2500多年讲过了，现在才做到啊。在微观宇宙里面，物质是完全建立啊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，真的讲清楚讲明白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。我们感激这些科学家，因为这些奥秘佛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我们现在读了讲得很清楚，以前读起来不懂模糊。纵然看古大德的注解，实际上他也注解得很清楚，我们程度不够，看不懂啊。看到今天科学报告恍然大悟，再回来看经，看古来的古人的注解啊，他们都讲清楚，都讲明白啊，我们不能不佩服，不能不尊敬啊。实际上呢，是我们自己程度有问题，这个我们自己要承认啊。我们的程度，用程度这个名词，是不是能很恰当？很难讲啊，因为佛法跟我们讲的是自信，自信是一切众生本有的，不是从外来的啊。自信里面本来有圆满的智慧，本来有圆满的禅定啊，自信本定，人人都有啊。啊，本来有圆满的德能，有圆满的相好，样样不缺啊。所以大乘教终极的目标啊，让我们的修学达到什么境界？达到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。每一个法门方法不一样，手段不一样，但是目标相同啊。我们念阿弥陀佛也要达到明心见性，但是念佛法门呢，他把明心见性分成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往生极乐世界，第二个阶段明心见性啊。也就是我们把明心见性这种事情到生到极乐世界再办啊。现在呢，首先我们办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师啊，是老师啊，在他的麾下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还是这个事情。啊，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净土法门？净土法门是诸佛如来无尽慈悲所开演的，那就开始啊，实现。那就是因为我们凡夫迷得太深，迷得太久，回不了头来呀！啊，佛的戒律，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做到？啊，佛对我们的要求，我们行持是其次，就是你是不是在事上做到，这是其次，最重要的，你念头上有没有破戒？佛把这个摆在第一啊，你不杀生，我没有杀害众生，可是我对那个众生我很恨他，我真想杀他，但是我没有杀啊。这个在一般讲的四上讲没有破戒，可是在佛里 大乘菩萨界理上讲的破戒啊，所以菩萨戒很难持啊，它是论心不论死啊，人天教这五戒十善啊，小乘教好好持，它论事不论心，只要事上没有，心里怎么想没关系啊，这个是菩萨比我们高，高在哪里呢？就高在这个地方啊，他没有恶念，当然不会有恶的行为啊，没有恶的行为难免没有恶念，所以断恶念难啊啊，在起心动念之处啊，那真正能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这个人就成佛，就大彻大悟，就明心见性啊。需不需要学经教呢？不一定。其实学学经教是一种手段，是一种方法啊，用研究经教学习经教，叫你至心一处啊，至心，我把心放在一部经上，放在一个法门上，容易得定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，这就是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不能不晓得啊。那么在中国诸位都知道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学佛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一位大德。那这个人没念过书，不认识字，啊，从学佛到五祖把衣钵传给他。他在黄梅住八个月，五祖的讲堂没去过，禅堂也没去过啊。五祖分配的工作是在柴房冲米破柴，去做苦工啊，干粗活啊，最后把衣钵传给他。为什么啊？昨天还有同学提出这个问题来，确实信息啊，我讲经的时候用这做个比喻啊，我说神修大师是五祖的入室弟子，他在道场的地位等于首座和尚一样啊，来参学的人太多，一大半都是他接待啊，让五祖年岁大了有时间可以休息，他代表，他教不了的再去找老师啊，所以每一个人都以为衣钵决定是传给他的，他是禅宗第六代祖，都是这么想的，所以传给慧能大家感到意外啊，怎么会传给这个人啊？一天经没听过，一天禅也没参过，只是在对方冲米破柴，其实他那个冲米破柴就是在参禅，别人不知道，五祖他清楚啊，真正修行人就这么一个啊，冲米破柴是四，修行真正功夫放下，他放下见思烦恼啊， 他就是阿罗汉的境界。他放下尘沙烦恼，他是菩萨境界。他放下起心动念，他是明心见性的境界。啊，这个非常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所以最后一波传给他。啊，我在讲经用这个作比喻，为什么？信心太难了。啊，我说，神秀大师对法门，啊，对禅宗，对老师有100%的信心。啊，所以他有一些成就。可是慧能虽然他禅堂没去过，讲堂没去过，啊，他对于五祖的信心是万分信心的，不是百分的，是万分的。所以五祖最后把衣钵传给他。这是个例子啊！问题，你真正得到多少？最重要一个关键，你对他有多少信心？决定是成正比例啊！那么昨天也有同学提出来，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鲁江。啊，这个在广东一带大家都非常熟悉熟知。啊，这个故事是地贤法师的学生谭旭法师。啊，他是很多次提出来鼓励念佛同学要向郭鲁江学习。啊，这个人也是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40多岁才出家，啊，找到地贤老和尚，地贤老和尚跟他的关系是同一个村庄长大的，从小的玩伴，这个交情可深了。那找到之后叫他出家不错，一定要化缘跟他出家，这地贤法师逼得没有办法，最后跟他谈条件。啊，他说你40多岁，你不认识字，啊，去讲经你来不及了。啊，如果你出家住在寺院，最低限度五堂功课要会，这五堂功课学不会，你怎么能住在寺庙？啊，人家瞧不起你，你自己会很难过。所以你不能出家，他赖着，非出家不可。啊，最后地贤老法师。给他想了个办法，说好，我给你剃度出家，不要住在寺庙。啊，在宁波乡下找一个废弃的寺庙，这个小庙没有人住，找这么一个地方让他去住，他一个人住，什么都不懂，可这个人就是老实，啊，真的，他有3个好条件。老实听话真干，这6个字他是100%的做到，那他的成就就这6个字。所以地老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一句名号，他说你念就念，认真去念，一心一意去念，啊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好了接着再念，不分昼夜啊，所以他没有时间限制，这个真自在，没有丝毫压力，那累了就休息啊，白天晚上都可以啊，精神起来的时候赶快接着练。3年真念成功啊，他的境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我们不知道啊，我们相信他会有很好的境界，因为 大势至菩萨在圆通章里头告诉我们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过如下在三年当中肯定结果。他不说，那他在庙里一个人念佛的时候，像大夫妻一样，闭关一样，没有人去看他，人家也瞧不起他，哎，瞧不起好啊，省事省心啊，没人打闲岔了，人出名了可就麻烦了，啊，走到哪里都有人跟你打招呼，那打招呼都累死人的，啊，所以人出名不是好事，啊，比那个锅炉匠差远了，怎么能跟他比？啊，我们知道他欲知是知，啊，从他走的吉象上看到，他在往生前一天进城里，你看三年闭关没有出庙门，啊，这一天出门，啊，到城里去看看朋友，看看亲戚，那个见最后一次面，辞行了，哎，他也不跟人说，他也往生。不跟人说，免得人找麻烦。如果说的时候，人家会跟着他看看，他明天怎么往生？啊，我去见识见识。啊，他不让人知道，连伺候他这个老太婆都不知道，他都不说。啊，这个是了不起的德行。啊，我们知道，啊，在这个历史上有记载。中国净土宗第一代祖师慧远大师，啊，他一生三次见到极乐世界，没人说过，啊，最后往生的时候，这个境界又显现了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，他才跟大众宣布，啊，别人问他极乐世界上什么样子，跟《无量寿经》上所讲的一模一样，那佛一句话都没说错。啊，而且呢，指出来，连是在他之前往生的那些同学，跟着阿弥陀佛的身边来见证他，哪一个一个点名都在。啊，一个都没漏掉，啊，通通跟着佛来接引他，他走了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了，郭如将决定见阿弥陀佛，见过极乐世界，啊，他心里欢喜，一句话不说，啊，往生，从城里回来之后，第二天往生，告诉伺候他的老太太。啊，每天给他烧饭，啊，跟老太太讲，明天呢不要替我烧饭，就说这么一句话。老太太要觉得他今天进城看看朋友，也许明天呢有人请他吃饭，啊，他不在家吃饭。到第二天中午快到的时候，他到这小庙来看看，师父在不在家，啊。进到寺庙很安静，啊，叫师父没有人答应，啊，最后看到师父在佛堂前面，啊，站在佛像的对面站着了，叫他不答应，仔细一看死了，他往生走了，不晓得什么时候走的，啊，这个老太太慌了。一生从来没有看到人是站着死的，啊，马上就找些信佛的同学，到处就告诉大家怎么办，啊，赶紧派人去报告地仙老法师，啊，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，走路去的，从乡下走到 关中寺，啊，再走回来，三天的路程，啊，所以地藏老和尚赶回来看他，他站了三天，啊，诸位想想，站着往生的人很多，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的很少，大概只有他一个，没有第二个。这是真人真事啊！啊，距离我们不远了，啊，大概这是70年前的事情。啊，那么像这种这样往生这么自在的，啊，我自己亲眼所见、亲耳所闻，有4个人。这在佛法里告教我做正转，他能做正确。我们在经典里面读到世尊的法音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有2种讲法啊，我们一般人只知道一种，世尊正法1000年啊，或者说500年，有这个说法。相法1000年，末法10000年，这大家常说。另外一种说法的时候，说的人不多。我们在经上看到，啊，佛是以信解行证为标准。有人讲经，这个人是佛，佛陀讲经。有听经啊，佛弟子们听经，有依教修行真干的，还有真果的啊，真初果的啊，真二果的，真三果的，真四果的，有真果的，这个叫正法时期啊，他是以心解行证来说的啊。如果是有讲经的，那佛不在世，佛的弟子讲经，菩萨阿罗汉讲经啊，有听经的，有真修行的，但是没有正果的，这叫相法啊，相法没有正果啊。末法呢，是有讲经的，有听经的，没有修行的，没有正果，这叫末法。只有听讲，只有听啊，不能够啊依教奉行，这就叫末法。那讲经的没有了，听经的没有了，这叫灭法啊。经典上这个说法说得很好啊啊。那我们今天生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末法9000年的时代，末法里头有正法，啊，锅炉匠是正法，末法时候的正法，慧能大师是正法，相法时候的正法，啊，那么这是2个代表。相法里面的正法不少啊，啊，在中国禅宗记录里头，像无灯慧远、锦德传灯录啊，无灯慧远里面真正明心见性啊，见性成佛1700多人啊，所以大乘在中国真正成就的人，我们估计3000人以上，就是明心见性，教下 大开圆寂，密宗三密相应，啊，净土理业心不乱，这个都是大成就者，啊，就是见性。这些人生到哪里去？生到诸佛十波庄严土，他不是修净土法门的，多半都是生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。啊，弥陀如来，释迦如来，大日如来，都是毗卢遮那的化身。啊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。啊，所以我们对于一切诸佛那种尊敬信仰，要同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不能有差别。啊，我们知道理上讲是一个化身，啊，事上讲是不同的报身，不同的应身，啊，化身是一个。啊，那么再扩展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，世界上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佛菩萨的一化身。啊，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到？从四众戒能看到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每一个宗教都有。那这些宗教创始人当初在一起没有开过会啊，没有联系过，但是讲的都一样啊。那你看佛家讲的五戒跟中国讲的五常完全相应。那五常第一个人，人就是爱人不杀生。第二个讲义，义就是不偷盗。啊，第三个是礼，礼就是不邪淫。啊，第四个讲智，智就是不饮酒。啊，第五个讲信，信就是不妄语，完全相同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教导大众啊，这一些学习的纲领，啊，纲要，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去。啊，传过去之后一对照，完全相同。啊，所以佛教传到中国，立刻就被中国朝野接受。戒定慧这个三学，就是教学的三个原则，儒采纳接受，道也接受。啊，都能够遵循这个方法，世世代代都有圣人，有贤人。啊，真是更多了。啊，在佛法里面讲，这世世代代的明心见性的，这是入佛境界的，入菩萨境界，入阿罗汉境界的，每一个朝代都有。啊，所以世间有真善知识，世间有好老师教化，那个地区国泰民安啊。啊，在中国成就了几千年的太平盛世。啊，与教育有密切的关系。啊，谈到中国古老的教育是以儒释道所代表。啊，儒释道在唐朝中叶之后融合成一体，啊，外表上有儒释道，啊，实际上呢他都学儒的人，学佛学道，他有佛跟道的基础，学道的人学儒学佛，学佛的人也学儒也学道， 所以他通了，圆融了。就唐朝中叶之后，中国小乘经翻得非常完整。小乘那个时候两个宗派啊，这些祖师大德不修小乘，用儒跟道代替小乘啊，所以小乘这两个宗啊在中国就衰了，宋朝以后就不听，没有人听说的。现在在中国讲这小乘两个宗没人知道啊，不是研究中国佛教历史的人不知道啊。那么用儒道代替可不可以呢？可以，从成就上来看，从结果上来看啊，就是以儒跟道取代大概是1300年啊。我们从唐明皇那个时代往后看啊，唐肃宗唐明皇的儿子啊，这1300年当中每一个宗派，这大臣八个大臣宗派祖师大德啊，高僧高士，就在家学佛的称高士居士啊，有成就的人很多啊，这就说明是可以代替啊，离世都没问题啊，这给我们做了很好的开端啊。今天科学技术发达，资讯发达啊，地球就变小了啊，变地球村了，人跟人的关系密切啊，不能离开人群去生活啊。那么今天团结宗教就非常重要啊。怎么团结呢？宗教是一个根，是一个源头，在佛法讲就是自性，一切法不离自性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。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这个思想啊，通通是一个根，这一定要知道。那么这一个根在一般宗教里头称为真神，现在有很多宗教说法说的越来越接近实相，说真神呢没有身体，真神无处不在。你看越讲越给自信接近，那没有身体就好办了啊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这大家承认啊。所以我就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就跟他们交换意见，我说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那个真神的一化身，都在变现的。他可以，他有变现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有智慧，承不承认？承认，那就没事啊，我们就能够认知了啊，所以我们同一个神。那对每一个宗教的神我都真诚去礼拜，每一个宗教经典我也认真去学习啊，我修学的态度跟对大乘佛学完全相同，没有丝毫差异啊。我们带头啊，打仗用兵都是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啊。我们今天往来，我知道你，你不知道我，你就吃亏了。你的经我用心读，我知道你啊。我们佛经你还没读过，不行，你要读佛经啊。所以我们提倡研究自己宗教的经典，要深入，还要博览其他宗教的经典。我们 求同存异啊，来帮助这个世间恢复秩序。这个世界太乱了啊！第一个恢复秩序，第二个帮助这个地球化解灾难，端正人心，只有可拯救啊！这十几年来，我这些教往还没有有辩论过的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说出来说，大家都能接受，都能相信。啊，联合国的缘分是2006年跟他们结缘。啊，在这个之前呢，我是2003年。就参加联合国主办的这些世界和平会议啊，我就参加了。2006年呢是正式啊，他邀请我做主办单位啊，我们是以主办单位的身份啊，跟他们在一起，在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办了一个活动啊，把我们对于宗教团结啊，对于中国儒释道这个教学介绍给大会啊，这次介绍是我们通过声音，我们在中国大陆用一个小镇来做声音啊，将儒释道这种理念方法啊交给当地的居民。这个小镇不大，居民48000人，我们一起学习，共同学习，很短的时间，这个社会产生变化，啊，收到很好的效果，啊，我们到联合国去做这个报告，啊，所以我觉得都是佛菩萨安排，那不是人，人能做到，啊，这个缘呢，就结得很深。那一次的活动成绩很可观啊，给联合国很好的印象啊，所以一直到现在他们对于我们上一次活动念念不忘啊。我在曼谷开会，他们听到我到曼谷去啊，所以有17个国家的大使到曼谷来看啊，希望我到联合国再办一次活动啊。我们这次从这次到此地来啊，这个接受总统的邀请，我非常感激啊，能有这个缘分到斯里兰卡来参选啊，看到斯里兰卡政府、居民啊、宗教，我非常感动。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佛教都是说说而已，没做到啊。在斯里兰卡我看到的他落实，每个人正干，特别是看到小学生啊，星期天我去参观一个小学，学生都到寺庙接受佛陀教育，这在全世界没有第二家，那全国性多难得啊。这几年我到处提倡建圣城，就是建宗教示范的城市，每一个宗教最好选择一个地方去建立一个代表，那把他的宗教精神、宗教的文明落实在这个小区啊，让别人进入这个小区就看到这个宗教啊，为全世界每一个宗教做榜样、做典范，然后慢慢的拓开，就能拯救全世界。 啊，那么宗教要真的做到最后，一定要拜受大学。啊，2006年，我在联合国大会提出过，希望联合国来办。说完之后，声音就没有。我把这个事情，这次把他访问，我跟总统谈到，总统很欢喜，到斯里兰卡来办，好主意。啊，所以这一次可以说有缘具足，啊，联合国来了20多位大使，啊，他们的大使团的主席，匈牙利的大使，啊，非常热心，带着这个团到这边来，啊，我也把这种详细情形告诉他，非常欢喜，啊，这一次我们有不少的企业家，啊，我共同努力。在世界上建立一个啊宗教带动和谐的示范国家，就非常有意义啊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有共同的认识啊，有共识，认真努力是可以做得出来的。这桩事情是非常有意义。非常有价值啊！现代教学不需要我们亲自到某个地方，不需要用网络、用卫星电视就可以啊。在一个小地方讲经教学，全世界都能收看到啊，都能够受益。省很多时间，省很多精力啊！我们用卫星电视10年，用网际网络大概有20年，收的效果很大，我们自己没有到这啊，几十年过于无目之苦啊！好在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表率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到这个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却游牧生活，哪个地方请就到哪里去，啊，树下一宿，日中一时，啊，非常自在。所以佛教的我们至心一处，无私不办，我们牢牢记住这一句话：一门深入。尝试去求啊，不要把时间分散，不要把精力分散，我们才能够应接得定，应定开会。那佛教给我们的对我们的期望，我们真的能够做到，这就是真正的报佛恩。那么这个地方所说的经论上佛告诉我啊，祖师大德也是不断在提醒我们，发菩提心意向转念是阿弥陀佛本愿的中心啊，阿弥陀佛48愿，48愿最重要的一愿是什么？就是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啊，这个是大愿里面的中心点。啊，全部经宗啊，经宗的经论不同，是专讲这部经论，只有三部经。但是三部经无量寿经是世尊在世多次宣讲，不是讲一次啊，有很明确的证明，这部经在中国从汉朝时候开始一直到宋朝800年间 做过12次的翻译。啊，翻译的原本就是梵文原本不是一个本，因为它的这个出入很大，啊，不尽相同地方非常明显，非常显著，所以肯定是佛多次宣讲。啊，阿难尊者集结的时候，通通把它集结。啊，因此这个经就有汇集的必要。啊，把世尊，现在我们看这个中国5种原译本，断定至少是三个不同的原本，也就是世尊3次以上的宣讲，这是很少有的。啊，世尊当年在世，讲经只讲一次，没有重复，唯独这部经。啊，这部经重复，而且重复多次，说明它太重要了。啊，末法这10000年，第1000年过去了，往后9000年，真正得度，真正的脱离6道轮回，脱离18界，只有这个法。啊，我3个老师都曾经告诉我，啊，我们是属于知识分子，喜欢广学多闻。那对于一门深入啊，虽然是不反对，但是没认真去做。啊，兴趣是广泛，啊，不是单方面，啊，所以没有完全遵照祖师大德的教诲去做。啊，现在年岁大，明白，觉悟了，错了。啊，如果早年我一开始学佛的时候就遵从教诲，我今天的成就不是这样。啊，比我今天这个成就高10倍、高100倍都不止。啊，这是错在自己呀。啊，经典上说的不错，佛没有错，祖师大德没有错，老师没有错，自己疑心太重了，就病从正法生。啊，所以信心的建立是非常非常之难，坚固的信心尤其难得。啊，那么这部经里面讲的这2句话，发菩提心，一向转念，用在出家人。出家人修行正果，用在在家人，在家人成就自己的修身齐家。啊，同样也能正果。啊，这是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。啊，我们很难得晚年终于见面了。啊，我们确实是同心同德，同一个方向，同一个目标。啊，来弘扬这部大经，啊，特别是夏莲老的汇集本。啊，依照这个汇集本修行，在这个20年当中，成就非常可观。啊，这个就是事实真正证明。啊，不管你怎么说法，依照这个经本理论方法修行，也证往生 那往生真有瑞相给你看啊，这是不能否定的啊，是本因。往生必备的真因就在这两句话里开始啊，方便度生的方法也是这两句话，极其简单，极其容易，但是很难相信。我是费鸟30年才相信的啊，所以不是上根地支啊，上根地支我比郭路江差很远了，差10000倍都不止。他接受就下去了。那老师教给我的时候，我还要等了30年之后才下去。啊，跟郭路江相比，我们非常惭愧。啊，哪里能比得上去？啊，在佛教弘扬这方面，这是缘分啊，有缘尽心尽力去做啊，没有缘就一心专念弥陀啊。修行最重要的一条道路，最近的一条道路，最快速的一条道路，最稳当的一条道路，就是念佛往生净土。那往生决定成佛，那么下面说发心有两个意思，首先需要立三种与菩提门相违的这些法啊，这个我们要把它离开，要学习啊。谭安澜大师往生论注解里头说，往生论天亲菩萨他修学这个法门成就了，他做的报告给我们作为一个修学的榜样啊，所以净土有三经一论啊。那么在现在净土是5经一论啊，那两种怎么来的呢？这个第四种是清朝晚年啊，咸丰皇帝的时代，魏默生去世，这是佛门一位大德啊，他将华严经幕后的一章，也就是一卷啊，40华严最后一卷抽出来附在3经后面成为4经啊，这么来的啊。附在后面我们觉得非常有道理，因为这部经第二品得尊普贤啊，普贤品皮面品放在这个地方当然是最恰当的啊。换一句话是，极乐世界修什么法门？完全修普贤法门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。所以普贤菩萨他确实是我们净土宗啊，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这个世界净宗初祖啊。大势至菩萨那是变法界虚空界的初祖啊，原始的初祖。娑婆世界是普贤菩萨带头提倡的修学这个法门啊，这讲初祖有好几个啊，慧远大师，中国的初祖； 啊，在日本发然上人，啊，是日本的祖师。啊，禅鸾大师《无量寿经注解》里的书，《无量寿经》三倍往生咒，虽行有忧虑，莫不戒，莫不罚无上菩提之心。啊，这说明发心的重要。啊，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。啊，无上菩提心是什么？是我们学习的方向、目标。我们什么都不求，只求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求这个。啊，所以净宗是纯粹的大乘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求无上菩提心的一种手段，不是目的。啊，这一定要搞清楚。我们在这个世间寿命太短，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寻习，我们的寿命不足，啊，没有修成，这寿命到了，纵然修得不错，来生再得人生，至少耽误20年，啊，这个20年迷惑颠倒，把从前学的大概忘得差不多了，啊，所以很困难。那么到极乐世界，第一桩我们所愿求愿的无量寿啊，寿命无量啊，啊，我们就决定能证得无上正等正觉，这你有把握啊？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？就为这个。啊，第二个好老师，啊，以阿弥陀佛做老师。阿弥陀佛是什么身份？我们在经教里面看到，世尊为我们介绍，啊，告诉我，十方诸佛刹土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，没有一尊佛不称赞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没有一尊诸佛如来不宣扬净土，没有一尊佛不劝人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个事实啊，我们必须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们对净宗的信心才坚定，决定不怀疑，决定不改变，万缘放下。啊，在中国祖师里头，莲池大师晚年放下一切，专修净土。啊，藕益大师也如是，也是在晚年一切放下，啊，一门专修。啊，在近代的，我们所看到的定心老和尚，啊，到晚年什么都放下，他是天台宗的祖师，念佛往生净土。那我们亲眼看到的迦莲居老居士，他学禅宗，他学密宗，他学教，宗门教下贤密圆融，佛门大善之事，到晚年的时候其他的都放下，就念阿弥陀佛，啊，求生净土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这晚年，我们是非常 要好的同参道友啊，我把他看作老师，他把我看作朋友。啊，这个老人在密宗他是金刚上师啊，他传承密法啊，在禅宗他是虚云老和尚的学生啊，到晚年老师要他为这部经做个注解啊，他采取的方法叫集注，这聪明到绝顶了，不是自己的意思，自己的意思大家不服气啊，你凭什么注解这个经，你不服啊，他以经来注经，你不能不服了啊，这经上说就没话说，佛说，菩萨说啊，罗汉说啊，祖师大德说，采取祖师大德的开示110人啊，有110个人啊，采取经论83种，总共的参考资料就193种，内容太丰富了，读这一本注解你就是读了130种经论古大德的开始，这内容多丰富啊！所以不能不相信，不敢不相信啊！实实在在是非常稀有难得啊，我们到晚年遇到这么一部经啊，夏宝他一生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，就是会集经，黄念老来这个世界就是做集注，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就是弘传的依教奉行的啊，都是为这部大经来的，给末法后世学佛人做一个榜样啊，增长他们的信心愿心，我们的功德就圆满了《往生论注解》里头说，此无上菩提心，即是愿作佛心，愿作佛心呢，即是度众生心，度众生心呢，即是摄取众生生有佛国土心，这几句话非常重要，啊，我们要多念几遍把它记住啊，无上菩提是什么心？做佛的心，真正发心做佛啊，不要做富贵人啊！啊，学佛，你这一生的目标是做大官发大财，错了。错在哪里呢？你不知道轮回苦啊！不知道脱离轮回机会是多么难得了啊！这种机会啊，开经济上说的是普通一般讲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清朝乾隆年间，彭继清就是告诉我，专讲这个法，你能够遇到净土，那是无量劫来 稀有难逢的一天，你怎么会遇到？你能遇到这个法门，你知道这是多大的福分，是多么大的因缘。你能够掌握住，你这一生就做佛去了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是做佛。啊，所以发菩提心就是发愿做佛，我要做佛。啊，这为什么要做佛呢？做佛就是普度众生。啊，换一句话，做佛不是自私自利。啊，是广度众生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破迷开悟。啊，诸佛菩萨用的手段是教育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是最好的模范。啊，一生从事于教学工作。啊，没有在经典上看到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，没有，没看到过放假，天天干。我们也天天干，比不上佛陀。啊，佛陀除了中夜休息之外，他功夫未间断，教学没有间断。这个我们比不上。我们今天能做到八个小时就算很不错了。八个小时是三分之一，一天24个小时。啊，那我们三分之二的时间空过，只抓到三分之一的时间。啊，这个在我们现实环境来说就是很不错了，很精进了。啊，怎么敢有错误的念头？啊，怎么敢有不正的思想？那么怎么度众生呢？你看看诸佛菩萨度众生，他用什么方法？都是讲这部大经，不断的想，啊，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为什么？那是个有佛的国土，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有佛讲经教学的这个地方，这就对了。你带到那个地方去，没有佛，这不行。一定要带到有佛的国土。啊，所以一切诸佛都学极乐世界。啊，为什么学极乐世界？极乐世界的历史，啊，阿弥陀佛在因地做比丘时候发愿，啊，无界修行功德庄严成就的极乐世界，我如果真明白、真了解了，这才真正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啊，我们要亲近他。啊，那我们将来有了成就了，也要带一切众生都到极乐世界。啊，在极乐世界真正成就明心见性，啊，见性作佛。啊，所以极乐世界这里头，理、事、性、相、因果都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这一点是人都做到。啊，这是世尊对我们真实、究竟、永恒的布施。啊，我们要真心，啊，真心难，啊，什么叫真心？ 我在早年老师教我，凡是你要明白了，没有做到都是假的。啊，你没有明白，如果真的明白，你一定会做到。什么样的力量都障碍不住。你真明白了，你真相信，啊，没有任何力量能障碍。啊，老师教我是这个标准的，啊，结果是不是真的听懂了，真的搞明白了？没有做到，老师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怎么办呢？再深，再努力，啊。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的最好，叫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这就叫一门深入，一千遍下去得定，得三昧，啊，得三昧之后就会开悟，啊，这一开悟你就真的，啊，信皆行证，所以结了以后要行，不行结是假的，不是真正理解，真正理解不要人督促，不要人鼓励，你自自然然有那股能量，这个能量非常强大，你不会懈怠，你不会堕落，你不会改变，啊，你不会受外头任何的诱惑，就这么大的力量，第三位的力量啊，尤其是念佛三昧啊，更不可思议啊，这个成就你才会有终究竟圆满的成就，往生净土啊，证得这个境界啊，换句话说，你有能力随时可以往生，你想去就去，想留就留，啊，那什么理由留呢？理由就是戒淫众生，啊，多带一些人到极乐世界去，带的越多越好，那就值得留。如果一个都带不去，没有人相信你，那就早去了。啊，功夫成就马上就去，一分一秒都不多多的。啊，所以在这个时间住持多久不是自己事，自己没事。啊，众生的事情还有多少有缘的众生，有缘就是他能信，他能解，他真干，他真的会发生，这叫有缘众生啊！有一个有缘众生你都不能走，你要帮助他成就他，然后一起走啊！于是我们晓得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是什么原因呢？众生的缘感，佛菩萨有应感应道教啊，成就的佛法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是故愿生彼安乐净土者，要发无上菩提心。若人不发无上菩提心，但闻彼国受乐无尽，为乐故愿生，宜当不得往生。这个话说得好，也要记住，不要产生误会。听到极乐世界乐，快乐，寿命长远，一念佛求往生，最后能不能往生？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你是自私自利，贪图快乐，啊，这个跟佛的愿不相应，啊， 极乐世界没有自私自利的人，啊，有自私自利人往生极乐世界，会把那个社会破坏，所以他不来接引，啊，佛不来接引，你去不了。佛来接引，就是佛认可你，你已经及格，条件符合了，他才来接引，来带你，啊，否则的话你去不了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是，到极乐世界是求成佛。不是去享受的，啊，极乐世界虽然真的是极乐，对于一个学人来说，他如如不动，啊，他不动，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，啊，苦乐任何境界在面前，他都不会动心，啊，为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那我要问，极乐世界的相是不是虚妄？也是虚妄，没有例外的。啊，不虚妄的只有一个，常寂光净土，它是真的，不是虚妄。十报土虚妄，方便土虚妄，同居土也是虚妄。虽然虚妄，他无量寿啊，这一点了不起。他为什么无量寿？阿弥陀佛的愿力成就，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啊，所以我们对于阿弥陀佛的恩德要感激啊，怎样知恩报恩？就是一心念佛。发菩提心，求生净土，这是知恩报恩啊！我们要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发同样的愿，这一个愿就是四十八愿总集，发这一愿等于四十八愿统统有，都具足。那我们将来成佛了，跟阿弥陀佛同一个事业。就是在十方世界普度众生，帮助这些众生一生当中圆成佛道，啊，圆满成佛，这就对了，啊，绝不是自私自利，啊，自私自利是决定不能完成，啊，这个经上说得非常清楚，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啊，极乐世界里。大公无私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无四相无四见，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都有事啊。那么今天我们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